虽然有了两次的课，等于没有开始。当然，现在念就成为诗论，重点以成为诗论来讲的。不过，我们为了了解成为诗论，开始啊，大概把玄奘法师的八十规矩颂先做一个了解。本来这个是大家很熟的，可是为了有些少数同学们不熟的，所以重申要提起注意。这个八十规矩颂我们这两次课程都耽搁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从八十规矩颂大概先做个认识。不过这个讲八十规矩颂以前，可能我们又需要耽误一点时间。我们了解唯识学整个的发相的道理有一个重点，尤其这个重点是根据唯识学的大乘楞伽经来的。整个的唯识学楞伽经的范围就是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是这个佛法的修正全套的理论。无法，所谓无法是五样东西啊，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两种无我啊。这个基本需要认识念咒为师的，也就是念咒全部佛法。所谓五法，是什么叫五法？名啊，名相分别正智如如，这是五法啊。名相分别正智如如，三自性，我们不用楞伽经咒的翻译，用玄奘法师的翻译，用唯识学惯用的，后唐朝以后惯用的，就是依他起性啊，依他起性，就是依他起三个字啊，遍计所执。缘成实性，缘成实，这三个字，这是三自性。缘是圆满的缘啊，缘啊，遍计所执啊，缘成实，这是三自性。那么八识我们不要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啊。前面五个是眼耳鼻舌身，五是前五识。如果把前五识作为一个改成啊，中间是第六识啊，第六识啊，第六识跟前五识作为一个改成，就跟前哨一个部队一样，是前线。中间是第七识摩罗识，第八阿赖耶识，这就是八识。所谓八识是解释了我们讲万法为心这个心的作用，分成八个部分，八个层次来解释，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宇宙外有一切，不管是物理的、心理精神的，都是这个心妄的能变所变出来的，所变化出来的。能变的是心，这个心啊，是包括了心无一缘的心。所变就是变出了精神实在、物理实在、万有的现象， 所以用八个部分，八个层次来说明行的道理，使我们要求明心见性而达到菩提正果者更明白更容易，有理路可循啊，有它的体系条理，有它的程序可以把握，这是八识。那么整个的八识为了达到正道菩提正道，两种无我，一种是人无我，是人空，一种是法无我，法也空啊。那么这是楞伽经所概括了法相唯识中的大纲要，就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现在我们现在在五法讲这个八识规矩颂，这是帮忙大家恢复记忆的，很多同学们都很熟，不过现在为了大家疏懒了，我们再恢复他的记忆。规矩颂就是说八识唯识的道理，基本上等于我们过去读书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样的基本，这是念咒学问的一个基本，古人叫做规矩，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所以这个讲的八识规矩颂是玄奘法师把全部的佛学唯识唯心的道理归成简单明了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在我们唯识的道理里头讲，正在讲名与相，一切的名词啊，一切的名字所包含它内涵的现象是什么。我们晓得经过的世界，我们现有的世界，一切该是名相来的，所以简单明了佛学一个名字就叫做名相。甚至于我们念咒佛学的人把佛学念咒得非常好，只能说是名相之学，在佛学的名词佛学的内涵解释得很清楚，自己成佛没有？没有，不相干，那都在名相方面转。所以这个名，那现在的观念包含了一切理性的抽象的理思想理念，懂实际的这许多是是多无这些东西，万有的实在，所以精神实在属于名，物理实在属于相。这些名相哪里来的？我们退而言之讲一个名，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中国人现在这个手里端的这个叫茶杯，不过现在这个茶杯不同了，叫做暖水杯啊，这是我们人为的把它取一个名词。假设开始这个名词，这个东西叫臭水马桶，现在我们说一定拿臭水马桶来啊。这个命树干上一有了命，人为的取一个观念，把一个现象构成了一个理念的名词的内涵，可是每一个人就把这个名词的内涵死死抓得牢牢的，抓得很牢。譬如人家骂你南怀瑾就是个混蛋，那和南怀瑾是中国字三个字，他的混蛋跟我没有关系啊。等于我常说，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隔壁坐一个人在看这个楞伽大涅，哎，是在坐到高雄快到了，哎，我说你看什么书啊？看楞伽大涅。哦，我说这是什么书啊？他扶手的书。哎，怎么讲一顿非常好啊什么，哎，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不认识，本来我不认识，那是南怀瑾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这个时候在火车上本没有念着佛学生，所以跟我更没有关系。那不需要去审命，跟到命啊之相，知道那个现状。审命之相永远不得解脱。所以名相哪里来呢？都有自己第六意识去分辨生来啊。第六意识所有的妄想都是分辨生，比如我们人最会分辨，尤其是过生分辨惯了，妄想多的人特别爱分辨爱挑剔啊，穿的衣服啊，这里穿歪了扣不好啊，这个地方摆不好啊，这个人看到很难过啊，啊都在那里分辨。这些都是反复妄想。那么反复的分辨心哪里来的呢？第六意识为什么那么多分辨心呢？因为被名相困住了，遍计所知，普遍的存在，即自己下意识的把这个虚名假造的人为的观念而抓得牢牢的，计就是计较，所执抓得非常牢不肯放，因此构成啊业力的生死轮回，是遍计所执来。所以名相有遍计所执来，而这个有分别来，自己分别以后有遍计所执，永远不得解脱。如果自己观察清楚了，反省过来得正知，晓得一切该是虚妄啊，都是自己欺骗了自己，那么悟到了正知，那就是普通我们讲悟道所得到了如如，回到自己的生命的本来，那个如如不动，你叫他的佛也好，上帝也好，主也好，你叫他的韩不楞也好，叫他什么名字都可以，那些是名相，没有关系。所以看到树根上在华严经上什么主啊、神啊、佛啊、上帝啊，都是一个如来的别称，他都讲了，你叫他的鬼也可以，叫他的神也可以，佛也说了，可是一切众生不知道，就在这里转。像这个悟法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这个名相这些道理，此生这么动呢，一切该是依他起，依他而起啊，依他起道理就是阵风吹石浪，外阵该一动了，内心就波动。但是你看为师这个名词很严重了，那我们这三四百年来的思想，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唯物思想的恢复的发达，注意啊，唯物思想恢复发达，因为希腊当时希腊文化里头乃至希腊埃及以前，唯心唯物这两派的思想始终存在，懂人类的生命知识文化早就有了。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因为科学文明的进步，唯物思想更发展，唯心思想的下去，这是西方。那么以唯物思想来看，看了唯思想依他起这个名词，如果他只抓到一点的话，那佛学会给他拉起走了，很严重。我们念着佛学的人，第一个思想要注意，空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认为空了就是没有，正是唯物思想。唯物思想也讲空了就是没有，生命死了，人死如灯灭，灯熄了一样。没有什么果报，没有什么轮回，一点用不着怕的，这是唯物思想哈，断界，生命断到这里，空的嘛。所以你要晓得，东南亚小乘的佛学恰恰给唯物思想共产主义拉着跑， 那个鼻子切在人家手里，因为出窄了空，小城的空的毛病就要如此严重啊！这个我们尤其念着佛学的人特别注意，随便谈空正是唯物思想所牵导着。你要晓得唯物这时候也讲啊，我们你如果念着唯物的心理学，他人的心理那根本假的嘛，记载的，那人是习惯来的。所以譬如讲这个巴比洛夫的定律，苏联过去那个心理学家，像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用这一套理论来的啊，试验狗的心理，是不是把狗弄个吃饭的时候要狗吃饭，把盘子一敲一敲一敲，狗就来吃饭，敲惯了狗就来吃饭，到时就晓得要吃饭了。那么最后呢，盘子里不放饭不放牛肉，啵啵啵一敲狗也来了，看看盘子没有饭，那狗站在那里口水啊，想吃的那个食欲发了，口水紧流，可见这个心理作用完全是唯物来的，依他而起等于说。哎，你也说这唯物心理很厉害啊，所以因此以这一套思想控制人，人也就是那么一个机载，一切生理思想观念都会转变了它，以有唯物的物质环境把它转变了，经过转变了，一切都是唯物。就是简单明了讲，我们不专讲这个东西啊，不专讲这个哲学，顺便提到大家在现代的思想里头特别留意。再进一步说，就是现在西方欧美心理学的发展看到很了不起，还是在唯物思想的范围，这一点我们学者说高文化的人特别注意。西方的思想尽管有唯物唯心的争论，可是到今天为止，西方思想它的基本立场始终还是在唯物的范围，脱不出来在哪里。我们顺便带到人类思想的未来的危机，由这个关键看来非常严重，并不是那么太平。我们晓得近一百年来世界所有的战争不是原子弹在战争，思想在战争，心无两个思想在战争啊。那么未来，所以我经常感叹，今天全世界的文化这说是一张白卷，空白的，没有东西，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丢人，红面孔，只有怕羞耻了，我们这一代对人类文化没有交代的，这扭不转来，这个世界的危机在思想上现在是空虚的，东西方东方西方都是空虚的。那么有这些道理，就是因什么而有这个感想呢？讲到唯识学这个名相，一切该是依他而起，依他而起。譬如诸位在座的，假设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学过佛、一张白纸的人，他脑子里根本没有佛，从来也没有看佛像，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哎，他心里也很安详啊，梦也不会梦到佛啊。倒是说了佛以后啊，来许多啊糊里糊涂的梦，而且做了许多糊里糊涂的印象。等于任何一个宗教，所以现在心理学有一个病，很难治的宗教心理病，信了基督教，信了天主教，信了回教，信了佛教。他走错了路，思想那个错误变成心理病的宗教心理病，没有办法治疗了。那么这一种宗教心理思想怎么来的呢？依他而起，没有这一套属实加上他的意识形态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话说回来啊，好像我们前天我们显明法师讲法华经， 那么我自己事情忙，没有时间亲自参加听，不过我身上都带的啊，随时打开扩音器听他在讲经，等我还在场听，这个讲得很好。不，我可以补充一个道理，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啊。我们中国佛教也中国文化有个两个故事，老话，一个故事大家很流行啊，一个和尚在山里头也讨厌了这个社会人界的讨厌厌恶极了，所以呀，收了一个小徒弟，孤儿小孩子，几岁就把他带大，没有下过山，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等他到了十七八九岁也成人了，老和尚有一天下山呢、啊、想想这个孩子，我也试念试念看，就把小和尚带下山。下山以前告诉他，下去啊，很多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啊，你当然都可以看，有一个东西最可怕的，你要注意啊，那个东西啊跟我们一样，不过头发就那梳起来，古代嘛，女人梳头发，那穿的衣服怎么样的啊，脚清朝的时候就是包小脚的，那个很可怕，那个东西叫老虎，这个大家故事都知道。那么把小和尚带下山来走一阵，看了以后问小和尚盖上什么最好看，哼，老和尚吩咐他这个老虎不能看到。小和尚讲老实话，他很坦然，他心里没有什么，说师父啊，看来看去还是那个老虎最可爱了。好，我们这个问题来了，这个故事，你说这个生是依他起的吗？是依他起，他本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老虎啊，也没有什么可爱，也没有什么可怕，但是他那个依他起的那个本能呢，他是有的，不是完全外物所引诱起来的。正是前天有人提到啊，一个青年，不管男女青年，第一次做到爱欲的性关系，那个梦中并没有对象而呈现对象的那个作用。所以依他起是讲第六意识境界，没有错，都是依他起。比方我们世界上许多民族也试念过，那一个的民族，比如说那我们黄种人中国人一个小孩孤儿，外国人收养，收养去了以后，他从小在哪里长大啊，他一定说他们的话，讲他们的文字，动作言语都是他们的习惯，绝对跟我们习惯两样。可是人他的确是黄种人，而中国人因为他从婴儿开始受的教育，这个教育是经商院，音乐里头属于经商院，四种音乐的经商院之一，后天的教育叫经商院，这种经商院加上啊父母的遗传也属于经商院，父母的遗传也是经商院之一，后天的教育也是经商院之一种，加上了句子。那么这个人我们要是看到，你看这个家伙是我们的啊种族的人，就是一股阳气，很讨厌，但是他从一岁就跟人家收养，可是你仔细念着，他那个根深里头，黄种人的根深还是黄种人的根深，不经过三代以上几乎没有办法变，如果经过三代到七代能不能完全变了还是问题。这个里头有一个东西不是依他起，这个不是依他起的，就是第七识与第八识之间的变计所致非常牢固的那个念识的终极， 众生，硬是啊跟植物的众生一样，那颗种子不同就是不同。比如说我们一颗植物的种子移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土地上去种，那个植物出来味道是变的，那个众生很难变，很难变掉，这是变即所知所生的种。假定悟道了的人，对症不依他而起，等于说对症生不起啊，对症生不起，第六意思压制的功夫不算道。对症无生，对症无生了啊，那么不依他起，但是无生的空的这个正盖也不执着了，因为执着了空也落在法执，这个也不执着了，那片计所知也去掉舍掉，那片计所知也舍掉，对症而无生啊，如如自性本来现前，个个是佛，那就是等于这个禅宗六祖所讲菩提本无树，明证已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那本来清净。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道理，悟法三智生以后，现在我们简单回来再把这个八十规矩中不拖了不停留，先把赶快弄完了，好转入这个成为实论的正式的念咒啊。我们这个在这个本上八十规矩中的前五十中两首啊，第一首接着甚正的，它属于甚正将前五十，它属于限量正的前五十啊，这个都晓得了，什么圣证什么限量证已经解释了。通三圣，前五十言而必舍生，前五十注意这个通字啊，通于三圣，换一句话他能那三圣善我无忌，这三圣啊，善我无忌这个三圣，注意啊，为师要这个三圣啊常常搞混淆了。另外刚才讲的也叫三圣，不过加一个名字叫三智圣，或者叫三无圣，就是依他起圣，遍计所知圣啊，缘成实圣，这三种叫做三智圣，也叫做三无圣。现在讲圣正限量通三圣，这个三圣不是那个三圣，这叫做人圣上的善圣恶圣，有一个不善不恶的无忌圣，非善非恶，这要注意了。我们问题不讨论了，因为讨论要耽误下去。为什么前五十啊，眼睛有善有恶，又通无忌，耳朵听声音也是如此，这个中间讨论下去就很多很多了啊。就是记住啊，通三圣也二生，这三个十本来五十了，前面五也二生啊，鼻子呼吸，舌头嘴巴吃动，这两个不谈了，也是二十生是身体的感觉，这个会感觉到身体，这三个二地居，怎么叫二地居呢？第一地那为师说无取杂居地，无取杂啊，无取杂居地啊，地狱求生恶鬼啊，阿修罗天，哎，这个人天，阿修罗包括在天里头啊，人天人就是跟我们世界不同，可以说外星球另一个世界的人，天人 啊，懂我们人这个地球的人类，乃至畜生恶鬼地狱这三种，在叫无趣杂居的普通的凡夫，对这个高一点的天人，天人里头就分别了，瑜伽也天，瑜伽也天还有欲哦，跟我们一样有欲哦，在上求色界天的畜生，这所以叫大家你们同学们三界天人表一定记清楚啊！如果我们基本讲修学讲佛学，现在又要重新讲三界天人了，就是宇宙这个生命的分类，分成三十三层，严格的分六十多层，就是借用来用。外太空的生命，在佛学两千多年认为是六十多层，啊。是有生命存在，到今天自然科学太空总序，你问他月亮月球里头究竟有没有人，他真正的负责人不敢答复这个话，还不知道。哎，你不要认为啊，人到月亮里头去了，哎，已经证明没有人啊，就是不懂科学的乱讲话。真正科学家不敢，到今天为止不敢下这个定律，不知道，还不知道。那么我们并不一定说他有没有，我们现在只讲佛学，在佛学的理念的范围，你上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高明的理论。那么我们人当然在五趣杂居地以内的，当然有眼睛耳朵鼻子呼吸鼻舌前五十都有，如果到了初禅的境界，突然就是二地了，超过了五趣杂居地，到了色界天的初禅天了。这个时候呢，鼻识、舌识两个不起作用，只有眼睛、耳朵、身体三识还存在。怎么讲法呢？入了定的人、初禅的人，呼吸没有了，停止了。所以鼻识不起作用，嘴巴当然不吃东西，连口水都不咽了。你们出手打坐的还先咽口水啊，咕噜咕噜还在咽，到了真正入初禅定以上，连口水也不需要咽啊。那么呼吸自然停止了，鼻舌两识不起作用，不是没有啊，潜伏了不起作用，只有眼识还存在，耳识还存在。所以入定的人，你叫他有时候听不见，你拿影秤，这个影秤啊，叮叮这么一敲，他就可以出定了。有时候定了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啊，你们学打坐的注意啊，在家里万一瞎猫撞到死老鼠的时候啊，你们在家偶然就昏沉定出不来定啊，这些拿不动，仿佛旁边的人千万不要碰你身体了，千万不要，更不能摇动。那么就拿这个影秤在耳朵边上慢慢的敲啊，慢慢的敲，慢慢敲，它就可以确定了。所以这个叫影秤啊，也就通观音法门。为什么道理呢？讲无理的道理，这是中国的医术，中国道家。耳通气海，所以观音法门啊，效果大，这理由就是，那无理的生理道理，耳通气海，啊，那么就是附带告诉大家的啊，所以眼、耳、身三种是二地支。的存在，如果超过了二禅以上，那前三识也慢慢退化了。所以真的眼神通的不是这个肉眼了，所以叫天眼通，不是这个肉眼了，对，天耳通也不是这个耳朵了。所以你们注意啊， 你们一般打坐收到的高高啊，这个眼睛闭起来打坐，实际上脑神经没有休息。脑神经属于什么？生食。所以脑神经没有休息，在昏沉症干里头，哦，看到什么自己以为眼痛，你还正在眼屎那里玩呢，哪里是眼痛哦，那是神通的兄弟老三，叫做神经啊，千万注意啊啊啊！有时候哦，就到打坐，耳朵变成要菩萨跟我讲话，叫我什么，也是神通，而神通的老弟啊，老师也叫神经，不要搞错了。换句话，在这个时候前三识没有离开，所以入定不管如何走，生识识，我们讲唯识，这个识你们注意啊，千万注意要记得，识是三种东西一定连在一起的，行为一元的道理，暖受识，暖受识，三样连在一起。所以真正入定的人，为什么叫刚才告诉大家，叫你说佛陀家里人真正打坐坐不要碰你，真正入定了，身体经过的骨节经过的筋脉软的变面花一样，变面粉一样啊，你拉拉他的手算不能把手拉出来一丈多长啊，因为这个肉入无骨了。所以入定了以后啊，他身上的温暖温度低温没有退的，甚至啊温度还有高温呢，你看到很低的温度摸到还有一点暖，可是你把别的东西啊一接到，拿屋子的东西一接触到，假定你用个小茶壶放在他身边，你就肚子胸口这么一放，算不定过个过把钟头，那个茶壶开水会滚出来。生命活到暖气永远存在，死亡就冷冻了，就坚韧。所以暖气在的时候，生命在，它一定柔软。所以老年人为什么骨头硬了？虽然叫做老啊，老就是死亡的前面一半啊，所以啊本省话就叫做闽南话顶扣扣了啊，硬得可以打鼓了啊，它越来越硬，所以又暖气软，越来越柔软。所以我们晓得经典上有时候翻译善行功德到了软地，柔软的软，软地又翻译柔地。那么我们讲教理的这样呢，软呢解释啊，这个我也称了叫做软，实际上软也讲真正功夫的正感，禅定功夫正到了，这个肉体你不要练什么武功，不要修什么气脉，它自然柔软，越来越柔软啊。那么所以暖一定存在，受还是暖，没有冷处以前，没有冷冻以前，他生命永远存在。所以真正入定的人，这个纵然一定八万四千劫，乃至于说十二万年，他都只要体温还存在，他并没有离开阿赖第八部分的阿赖耶是没有离开过身体。那么这里也有人要问了，道家所说的出阴神出阳神那是第几世啊？这里是个问题啊，你们去念就念就看啊，有没有这回事，那是第几世的作用，第几世带什么作用啊？啊，第六带什么作用？第六带之证，第六带出阴神是第六带之证，出阳神不同了。假定修道， 几乎等于佛所说楞严经佛法所说一生性的正盖，等于一生性的正盖。那所谓一生性正盖呢，报生化生两个合在一起的，这都是实际的功夫啊。所以暖受，暖受存在，这湿的作用就在那里。湿啊，这个要注意啊，这是人夜二生三二地居，这个作用。好，第三句呢，第三句是讲意识所起的生理现状。现在我们注意啊，念成的同学还在念咒，还在读念咒所的你们诸位博士们注意，这个就是最新的心态说，心态态度那个难，心态说，这都是新名词啊。哎，这个外国人爱弄个名字，中国人是在翻译，又是一门新科学啊。前几年大家流行研究的啊心理行为，现在心理行为学过去了啊，是心灵学啊，心态学又是最新一门学科了。心理的形态其实也就是心理行为的那个形态，实际上你如果跟到外国人一迷糊啊，你都搞不清楚了啊。实际上翻来覆去啊，人类玩不出生花样，还是那套旧酒，不过取个名字你就不懂。我们晓得唯识学里头心理行为学包括了政治领导学、工商业的领导学、心理行为学一些等等不在话下，这许多名称。心灵学、心灵人秘书，现在乃至心态书啊，太多了，这个方方面面。你要把百法明门论有心理意识部分都要搞清楚，你就可以创作了，可以发展了，沟通中西文化形而下的作用。我可以保证你可以写100篇的博士论文，写不完，有100个不同的题目可以做。那么这个重点呢，念咒为师必须要念咒一本书，叫做《百法明门论》，四乘菩萨做的《百法明门论》。换句话说，他把一切唯心的心法、色法、色法就是无理，心法、色法、有为法等无为法归纳起来，这个心的作用，归纳又归纳，不是分析啊。假设叫我们走现在科学的路线，要分析再分析。但是你晓得古代就归纳又归纳，你就到不过瘾了，非常过瘾，因为正好跟你现在去拿学位，这个里头包含的东西，你拿出来把作品里头拿出来变成新酒去卖，你把那个旧东西归纳剩的拿来分析再分析，这学问就到你。哎呦，好渊博啊。啊，实际上啊，古今以来，什么叫学问？服人的，都是一切众生自身妄想啊。但是你不要看妄想，妄想就很伟大。诸佛菩萨神通智慧有多大，众生的妄想本事只有他那么同样的大。不要轻视了众生的妄想。科学的妄想出来啊，但是你今天科学是非常可怕。哎，你不要承认这个科学不是智慧哦， 他属于什么智慧呢？是般若里头的方便般若的功巧门的这一部分，你念着来为师就懂了啊。所以方便般若里头的功巧门的这一部分，就是科学的这个智慧的范围啊。所以下面讲第五识，前五识包含的心态作用有几种呢？有片性，五片性它具足的，五片性具备的，我们对五片性特别要注意啊。现在如果名词没有分析，暂时不管它了，下面表都有什么叫五片性。那这个诸位，如果你手边有这本《楞伽大义》，你翻开下面八十规矩颂的发相表啊，里头都有了什么叫五片性啊，啊都有了啊。这个所以五种片性它是具备，前五是别证，有特别的证盖它也具备，善法具备了十一啊。中这是讲这个前五识啊，心态作用，换句话要第六意识帮助他，乃至第六意识前，现在心理学注意啊，所讲的潜意识、下意识，乃至于说第六感这些等等，还是唯识说第六识的范围哦，没有跳出来哦。有人认为说啊，现在生理所讲的下意识啊，所谓潜意识就是第八来呀，是那你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那是大错的，错的是不要跟到错哦啊。那我的门牙更要笑掉了，连我的假牙也笑掉了，不能玩的啊，不要搞错了。那你要晓得这些所讲的是前五识配合第六识所引发的形态，中二它前五识有中烦恼的形态两种，大把大根本烦恼大烦恼的形态有八种，不具全啊，不像第六识，第六意识啊，那坏了，善恶无极样样都俱全，前五识啊，有些有，有些没有啊。根本三种烦恼前五识都俱全，贪嗔痴就是一切众生根本烦恼三种，贪嗔痴它都俱全。那么我们先讲根本，大概提一下啊，不做详细，详细在成为识论里头再研究。譬如眼睛它具备了根本烦恼贪，眼睛一看到好的色相，那个眼睛就给它吸住了，它就贪起来了，贪开色相，贪住了，所以眼睛给它拉住了。哎，变成好看的东西，譬如说这两天买金币，我看到那个台湾银行，我起了一种哎呀，我说街上怎么排队排到我们门口来，我下电梯，我说这是干什么的，是买金币的。哎呀，我说只好看到一切众生的贪嗔痴，这个人有什么那么好玩嘛。后还有人醒症状啊，夜里就扑在那里等了，说这很奇怪。我想我们当时如果看到金币那个两个眼睛，说走吧走吧，哦好吗好嘛，眼睛一定给他拉住，眼睛会这个贪。那眼睛贪色，耳朵贪声，所以我们王首长讲好的歌声，听好的音乐，语音啊嘹亮， 这个什么饶量不绝呀、啊、即使那个音乐教过了，那个语音在里头啊，那个就是耳朵对于音声的探，所以眼睛清不清恒人呐、啊、我们一切众生都是清恒眼睛看人啊，有些人看到那个讨厌的人就是这样，那个眼睛就马上清恒，这个眼睛坏得很啊，吃都具备的，但是眼识啊，譬如拿眼睛来讲，它根本三烦恼是具备的，就了五道的菩萨佛能够转化了，是敷衍看众生，没有这一套，一切众生具备。可是你要是前五识啊，贪嗔痴三样三个根本烦恼具备的，哎，他没有犯罪。帮忙他犯罪的什么第六意识，他是教唆他犯罪。前五识啊，等于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啊，他很天真，有这个贪嗔痴啊这些根本烦恼的成分，他没有常去贪嗔痴，那个后面那个坏东西第六意识啊加上去啊，他根本烦恼犯罪的行为大了。所以换句来，第六意识想去犯罪呢，那个理想想去犯罪呀、啊，哎，前五识不帮他的忙，第六意识也没办法。他们是互相在因果在作伴的。那么前四句这个戒指大开，哎要啊，详细的我们有成为师论的时候再做念咒，先休息一下啊。